哈利路亚，大家午安。感谢主，我们下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智慧建造房屋。这句话是取自箴言第九章，我们看一下哈，箴言第九章第一节，箴言第九章的第一节，这边谈到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这个房子很奇怪哈，一般柱子是双双对对，一对对的哈。这边这个房屋是用七根柱子来凿成的，来做支撑的，可见这个房子不是一般的房子啊，看得出来。智慧在第九章提到的，就指的神。神是智慧的本源，在第八章的二十二节那边提到，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神二三节说：“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前，我已被建立。”所以小标题写着：“他是智慧的本源。”所以九章一开头谈到这个智慧建造房屋，就表明这房屋是神在建造的。可见神建造房屋不是我们看得见的房屋，是个灵工，是个灵工。那看起来像神建造，其实也不见得，是神规划，而我们在建造。我们从几段经文可以很明显看出来，神的旨意要在每个基督徒的身上与神同工，那共同来建造这座属灵的灵宫，是属神的，也是我们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就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就是箴言九章一节所讲的智慧建造的房屋。所以自从神拣选我们之后，他就期待我们能够成为神很好的一个同工。神借着我们在一生当中共同来营造一座非常优美、非常完全、能够容神一人的一个灵工。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按着神的旨意一步一步往前走，往前走。我们再看哥林多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就像颗活石，这个活石就指的有生命的。一般我们都认为石头是没有生命的，但在属灵上，我们建造灵宫的这个石头是有生命的，要被建造成为灵宫，作为圣洁的祭司。我们今天在第九节这边提到，我们看二章九节，无论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有君尊般的祭司，有君尊身份荣耀的一个祭司，是专门被主拣选之后，被主拣选之后，神要借着我们这个属灵祭司的身份做什么呢？很大的重点，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作为主的见证人，在世上为主传福音，宣扬主的美德。这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基督徒的一个使命，一个本分。所以看回来第五节，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变成一颗活石，是有生命的，不是死的，是带着生命的，活石，目的要在神的旨意之下，神的搭配之下，慢慢来建造这座灵宫。那我们在里面担任一个圣洁的祭司，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好像一个祭司来服侍神，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教会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很清楚，就连接起来了。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二章第二章二十二节，我们从十九节看起。十九节，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今天圣荣教在建造会堂，建造物体啊，属物体的这个聚会的场所。那同时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每个人不间断的也同时在建造灵宫，所以一边从信主以后，我们就要开始注重自己的灵修功夫，来让自己从不完全当中慢慢达到完全，再来常常思考神借着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的主从万人当中拣选我们，到底在这个灵宫里面我们是哪一根柱子啊？我们是哪一个角度的哪一片瓦，哪一片砖啊？我们所扮演角色是什么？所以教会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是多的，没有一个是没有工作的，没有一个是 不是不重要的。各位如果玩过积木就知道，拼图积木意思一样，要弄个很完整的积木，每一块都很重要。玩过拼图一千片两千片当中缺了一块，就是挂不上去，没看见，一看白白，9999个都贴上去了，就少这么一块，就是不完整。今天要建造这个灵宫，我们都是重要分子，没有一个是例外。做的事你有想到吗？你有自觉你的重要性吗？你在今天教会的整个圣工推展，在教会成长过程里面，你曾经尽你的本分，你曾经很清楚知道你的角色吗？你是活石啊，活石意思说很灵活的，懂得想象，知道时间，知道分寸，知道你该做什么，什么时候可以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怎么样，你应该是一清二楚，是活的，是灵活的，有智慧的，有生命的。所以 有一段时间或许你当个闲人没事，但不能终身当个淫郎。他说我什么都不行，我是来享受而已，那些我都不管，都你们事，爱转去走，爱变少去变少，啊，我做淫郎，我小跳，那就错了。这个要很注意，啊，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啊。再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啊，第九节我们刚读过了，啊，刚读过了，啊，我们是有君尊祭司的身份的。再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一章十二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灵活运用我们这一颗活石，哪里不足我们马上塞进去，哪里怎么样我们马上去递补一下。活石就是可以随时活动，不断的各种角度各种不同的状况之下随时可以顶上去，去做个弥补，能够让缺点马上补上来，危机马上解除，或者一顶上去，哎，更安全，安全无虞，地震了也不怕。我们都是同工，这是神的安排，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应该感谢。你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爱，就将荣耀归给他，告诉我们阿爸父，我知道我是什么角色，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这样子到将来我们就能够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圣灵教会的建造我参与有份，虽然我不是工程师，虽然我不是什么，但我有参与。在整个建造新的会堂的过程里面，我不断祷告，我有奉献。整个将来哪天落成的时候，在现堂的当下，我想我们心会得到安慰，感谢神，我们的努力，我们的代祷，在百般的困难之下，我们终于完成了。今天高高兴兴，流着热泪，主啊，请你悦纳。我相信在那当下，你自己会感动自己，神也会纪念。假如你自把自己当作局外人，那现场对你就没意义了，跟你没有关系，你也可以不用参加了，你都没有参与嘛，你当作外人嘛，那些会堂盖不盖怎么都跟我没有关系，你从没有关心过，从没有带导过，从没有参与过，那这样就没有意思了。一生当中能有几次能够参与有形的这个会堂，如果有人会堂或许你没有兴趣，那至少灵工不能忘掉吧，这是你自己的福分。如果连灵工你都不理不睬，也不努力，也不想祷告，也懒得聚会读经，更不用讲了，那参与侍奉还不怪代事啊，那你也完蛋了。那今天在教会里面，那你有什么意义啊？纯过客嘛，如果是当个过客，那这是过眼云烟啊，那没什么意思了，有跟没有没什么差别。所以今天基督徒在教会整个属灵的生活里面，在这个属灵生命的参与当中，我们是必要常常警醒，常检讨我们自己，我今天从主领受了多少，主为何要拣选我，很奇怪，我都不爱那给我扭来，我不爱衰的想给我个免得过来我的衰的， 啊，我洗礼了，啊，我有什么差别？有洗礼跟无洗礼，我差在倒位？无洗礼嘛是安尼过日子，有洗礼嘛是过日子，因为你都没有参与感嘛，你不讲我是主人啊，啊，无洗礼是人客，洗礼之后变成主人呐、啊，但是你有感觉无？你有感觉你变成主人吗？你有没有感觉你该尽些什么力吗？还是一样啊？以前怎么现在是这样，以后是这样子？那你有没有洗礼没有洗礼有什么关系？是照你，是用他宝血把我们赎出来，这是不容易的，这极大的恩典。如果你不懂得去感恩，不懂去回想神的爱，不懂得去查明，那主耶稣召我来做什么？我在这里目的是做什么？我担任什么角色？如果这些都不去思想，那你就没什么意义啊，没什么意义。好，那更不用讲说将来你要同德基业啊，你没份嘛？你同什么叫同德？同是参与有份，参与有份，哎，来做一起分享。这个份，这样有参与就好了，啊，好像公司的股东有大股东、小股东，啊，我们去买一张股票是股东，对不对？啊，他分利息，分红利什么什么配息，我一定有份，只是分多分少而已。至少我有一张股票，我就是个公司的股东。你一张都没有，你谈什么？跟一点关系都没有嘛，啊，所以在今天整体教的重建过程里面，或者我们个人在灵工的建造过程里面，不管属灵的教会看得见的这个属物质的会堂，你是否参与其中？这个很值得我们在座每一个基督徒深深思考，常常警醒。以前没有做，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还有机会。只要你活着的一天，你都有机会。除非你走了，那就拜拜了，再见了，盖棺论定，有的没办法改变。再活着一天，你懂得及时去补过来，还有机会啊。所以从这几节圣经，我们可以理解，既然神在建造七根柱子，这不是一般的房子，很显然是一座灵宫。这是灵宫，我们都是当中一份子。好，接着再谈到七根柱子，真的很奇怪，房子是偶数的，26、8、10、12、14，它来个七根。很显然这个七在圣经里头非常重要，它是个完全数，一个礼拜七天啊，圣经谈到很多的七都代表完全的，来自神的意思，是属灵的啊。这个七根柱子在圣经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大概有三种，有三种。第一种被解释为圣灵所赐的恩赐，有七种。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从第4节看到11节。恩赐12章第4节，哥林多前书12章第4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行在个人身上，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他是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说一人能行异能，又说一人能做先知，又说一人能辨别诸灵，又说一人能说方言也能翻方言。这些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随神的意思分给他所选召来的每一个基督徒。不知道在这里所谓圣灵的恩赐里面，你是哪一个？这里面提到七样。第一个， 就是言语，智慧知识的言语，言语这种一种恩赐，很会讲话，说得清楚，能够感动人啊，这是一种言语的恩赐。第二个，信心的恩赐，有人很有信心，什么事都靠祷告，他深信不怀疑，而结果因他的信得救了，得祝福了。第三个，医病，有人很有医病赶鬼的恩赐，一按手，哎，病就得医治，鬼就跑掉了。还有行异能啊，再做先知，做一个啊，还有一个辨别诸灵，做一个啊，说方言翻方言，总共谈到七样。这都是圣灵所赐给每一个人的，所以十一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所给予分给个人的。或许你在当中有其中一样，或许两样也不一定，但至少应该求得任何一样，不能说我任何恩赐都没有。恩赐可以求，我们来看十四章。十四章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二节，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教会的恩赐。只要是对教会有帮助的、有造就的，都可以求。或许在这七样之外也可以，你有发觉哪样很重要，我想追求，你可以开口向神求，神会赐给你。你愿意做，神就给你机会。恩赐是因为你愿意，所以神才给你这个力量。事实上是你有这个技能，你才有这个工作。那现在时代也改变了，像很多时代，像现在最近台积电，因为美国要建厂，他供的却很多，美国不好招，又贵，又很难说服，所以他很期待台湾能够有些人愿意过去。哇，价码开得很高呢，年薪750万一年，以前要大专的，要同科系，现在高中毕业就可以了，高中任何科系都可以，高中毕业你就可以受训，就可以过去，年薪750万。甚至如果你要长期，他可以申请绿卡，可以永远住在美国，用个美国籍，我看出很好的价码出来。哎，以前不是啊，哇，一定要本科系的，什么甚至要硕博士啊，对不对？早就是硕博士，现在找不到人了，高中就可以。问题是你愿意啊，你不愿意的话也没有用啊。好，你要领高薪，要艳遇啊。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你有自觉使命，但你觉得，哦，真的我什么都不会，你可以求，你愿意求，神就给你。台积电很多工程，你不是学工程的，但你愿意，他就给你机会受训，两年时间给你受训，甚至请他会请那个什么代理商做专业的训练，代理商做专业训练，然后你再进去那个部分，就被可以投入工作产业的行业里面。在教会的工作也是一样，你有愿意，哎，教会也会帮助你，哎，找人跟你培训，或者是你可以跟着谁一起来学，很快就可以进入状况。你愿意，神就给你机会，就给你这个能力，这叫做恩赐，叫恩赐哈。所以七根柱子，第一个解释，有人说应该指的这七种恩赐。真的，七种恩赐对教会很重要。教会有恩赐的越来越多，那教会就越完整，啊，得到的恩典，啊，得到的造就就越大。还另外一种，七根柱子是解释成基督徒的七种果子了，七种果子。第一个是提到成圣的果子。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 六章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要进永生之前，真的特别强调一个，要有成圣的果子。什么叫成圣？就是经过灵修功夫的追逐，到最后慢慢完全。这是主耶稣很早就提起的一个要求，一个标准。我们看罗马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五章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追求完全是主耶稣的要求，而且标准定的顶天之高，像天父完全一样。天哪，人是人，神是神，耶稣竟然把完全这项定到与天同高，跟天父一样，表示什么？靠我们自己绝对达不到，主要我们虚心的靠着主慢慢去追求，特别是在灵修的行为上。所以前面说了一大串，从三二十八节一直到四十七，三十八节到四十七节，谈到爱仇敌的问题。你们要超越，重点是说你们要超越。如果你们只爱自己所爱的人，那跟世人有什么差别？所以前面谈这一段，就是要我们懂得怎样彼此相爱，怎样分别为圣，怎么样努力呀、努力。唯有这样子，才能在行为上慢慢达到完全，达到所说的要求，这叫做成圣的果子。所以说，当你成圣的果子到一个阶段之后，你才有资格进天国得永生。当你一颗果子都没有，你怎么进天国？所以有人说：“哎呀，一个人为什么老是生病啊？病得很严重啊？怎么着？怎么一直都走不了？”有人说他没完全了。他世上的任务还没完成，所以神不让他走。可能哦，这不是说笑的，是真的。神要你尽的本分，你没完，没有做完，本分未完，你就继续做，继续待下去，待到哪一天差不多可以了，可以交上了，就走了，就可以免去了世上的劳苦。以前我们教会一个传道，他平常比较喜欢开开玩笑，他说他亲眼看到我们教会很多老同龄，哇，平常就是脾气不好啊，怎么样嫌东嫌西乱扯一堆，到老的时候哇，疾病缠身，而且不是普通的病，让他弄得非常的痛苦，到最后慢慢慢慢在苦痛之中慢慢静了下来，耐性慢慢表现出来，说话也很客气了，不久之后就走了。我们这位老同工就说，神就是这样来待世人，在你一生当中，你的信仰你的灵修没有达到一定标准，你不要想那么简单，想走就走，你还不能交差啊，没办法毕业啊，你毕不了业，修再修再重修，哇，很苦呢。能够马上进去，哇，很高兴，哇，进去了，我毕业了。什么时候毕业了？我没有修过，所以只好一般的重修。你很苦哎，老师也很苦呢。因为我教一个学生，因为毕不了业，他也觉得教没面子啊， 啊，受苦的是谁？两个都受苦。啊，信仰上，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在考验我们，给我们功课。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功课，只是功课各不相同。我们的神对我们是因材施教，不是一个试卷大家考试，不是。每个人他会给各种不同的试题，因为他是智慧，他有这个能力，他能够同时对世上所有人的人发出不同的考卷，但这个考卷是适合你的，为你特别设计的。神给你考卷，你考不及格，重来，重修，修到及格，至少60分嘛，啊，分出高低一回事，至少要及格嘛，不及格一直修，修到重修。所以要完全向天父完全，天哪，怎么可能？但是白纸黑字，确实耶稣这么要求，意思说我们要谦卑了，我们不要到处指责人怎么怎么样。啊，回想你自己的，你有多好，你有多完全，你是达不到啊。如果神要把你救出来，就没有面子。所以说，我们做基督要谦卑，啊，互相鼓励，不要互相责备。啊，这是一个重点啊，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完成成圣的果子。第二个，仁义的果子，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十节，我们看，从第六节看起啊，第六节，九章第六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个人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个人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十节，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前面谈了很多，一个重点，多种多收，少种少收。你愿意多撒，他就给你更多的种子。你会做善事，你会奉献，甚至给你更大的能力，更多的机会。啊，所以十一节说，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你有愿意，神就给你机会，给你能力，让你在这个世上让神得荣耀，让人得帮助，而增添一些仁义的果子。仁义果子是爱的果子，就是爱的果子啊。这是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有机会，我们要多去关心旁边的人，他需要什么我们就帮助他什么，在你能力范围之内。你总不能靠着嘴巴说你要吃得饱穿得暖，不要着凉啊，他都没饭吃，光靠嘴巴他得不到温饱。所以这段是特别强调要有实际的果子，就是实际的果效，实际行动，你做了果子就结出来了，永远不会磨灭掉。第三个，圣灵的果子，这我们都很清楚。加拉太书第六章22节，加拉太书六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总共九项。三个，总共九项。仁爱、喜乐、和平，仁爱就是爱，有仁人之心，愿去帮助人。喜乐，腓立比书四章保罗一再强调，你们当喜乐，要靠主常常喜乐。一个基督徒信主没有喜乐，不能荣耀神。你信仰说拢无喜乐，还信仰说写信签名，你们讲信仰说有福气有平安，我看你刚刚拢无平安，那你怎么传福音呢？当然碰到很多 困难啊、病痛啊，会愁眉苦脸是很正常的。但你总不能一生都是愁眉苦脸啊，总有个释放得平安，露出喜乐的一种笑容出来荣耀神啊。所以要得喜乐也是个信心啊，一个行为的一个果效啊。那和平，当个和平使者，忍耐，凡事要忍耐哈。早上谈到的，再来恩慈，哎，我们就有姐妹叫恩慈，就非常慈爱哈，非常温良啊，在良善信实一样，信实就是实实在在，说一不二，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有信用，温柔，带人温柔啊，再来节制，节制排在九样果子的最后一个，也代表是最困难的。凡事都要节制，不管做什么，这一句就是要节制。用功也不能不睡啊，11点12点该睡还是睡啊，要不会伤了身体。偶尔一两点可以啊，不能常常一两点。真的哇，拼文件，拼什么？我这个明天怎么都搞菜啊？拼晚一点啊，一天一天无眠啊，三日随行，很累。有时候还补不过来啊，所以这边谈到圣灵果子，也是我们灵修的很重要的功夫啊。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小朋友都会背了哈。哎，第四个功夫的果子，看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22节。我们先看21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22节，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从21节读下来，我们才知道他所谓的功夫的果子是什么。就是我活着的时候要为主做工，功夫的果子，这功夫是什么？中国功夫了，什么的功夫？是那个功夫哈，是做工的一个果效，做工的一个精神啊。保罗被主拣选之后，他深深觉得他实在是太对不起神，他知道他是个罪魁，罪人中的罪人，没有一个人犯的罪比他深，因为他害死了不少那些真忠信的忠诚的基督徒，逼他你不要信耶稣，你再信我会把你送给官府，甚至严刑拷打。但那一批人至死忠心，为了持守信仰啊，在所不惜，宁死不屈，很多。所以你看希伯来书11章谈到很多当时西洋逼迫被聚死的，被什么什么斧头砍死，很多很凄惨。一想到这个，对保罗讲，他的良心真的不晓得怎么去形容。那么忠心的基督徒竟然被我害死，害得这么惨，我不晓得怎么去面对他们。所以说我不是一般罪人，我是罪人中的罪人，我是罪魁。但主竟然又选择我，又不追究我的责任，不定我刑，还派我当他仆人。哇！再你想想，世上怎么这种事情？除了主之外，真的找不到有第二个这么好、这么怜悯之心的人。所以他才立下的志愿，从此以后，我要为基督而活。我的生命是主给我的，是基督给我的，活为基督活，死也是愿意为基督死。这种决心也真的让他把福音给传开了、啊、所以如果不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决心，遭遇这么大一个过程的人，要底下这么大的决心也难呐、啊，神知道。所以特地从保罗选出来，也真的保罗为了传福音受尽苦楚。他前门走，后脚一探就进来， 又说了一大堆，啊，你不要信他了，怎么样怎么样，他都胡说八道，怎么样？啊，回头又回来，出信徒他写，我不听像你，听犹太人还是听你保罗的，哎，让很多出城的教会出信的乱的分寸，所以他很生气，在加太说讲得很严格，以后不敢碰到谁，所讲的道理跟我传给你不一样。不管他是天使是什么都一样，都该咒诅，连天使搬出来，就算他是天使，他讲的道理跟我讲的不一样，他就该咒诅。他不直接说犹太人，所以可见当时的保罗的传位那个压力之大，压力之大。所以他说，我今天在肉身活着，若能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这工作他做工的功夫，做工的果效。所以一生当中，我们是神的儿女，同时是神的仆人，儿女有资格承受产业，我们是后嗣啊，抓定五名阿伯宰杀的五名，但同时又是仆人呢。所以马太福音25章主讲的分银比喻啊，分啊，就叫做5000、2000、1000的，我们是当中的一个啊。不管给你是5000、2000、1000，毕竟你是当中一个，而且主要是讲得明白，这个一千的当警惕啊，不要学他，学他就糟糕了。或许我不是5000，不是1000，不是2000，我是1000的，但我就把1000那个仆人当作警惕，我要尽本分，按照主说的，熊孩妈妈把干给他毛底线。但我不是讲要叫你先念，我要多赚一点。虽然我笨，我从头开始慢慢学，我可以请教别人，我可以跟别人合作。我今天1000用1000吗？不见得、啊。按照主的逻辑，5000交5000变1万啊，2000变4000，我1000不是用1000啊，我努力怕秒能1000变2000，能4000、8000，我可能会接上1万去啊，就看你啊，看你的造化啊。所以这个成就功的果子就在乎你。你想怎么做？第四个啊，第五个，平安的果子。我们看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12章11节，12章11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在信仰的经历当中，必定会有很多的经验。这种经验不见得是生病了，不见得是生病，生病是个其中之一。有时候家庭的问题了，有时候婚姻的问题了，有时候孩子的问题了，有时候同工的问题、同侪的问题，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可能会冲击到我们的信仰。一个目的，阻止你成长。很多来自撒旦的攻击，阻止你成长。他不愿我们基督徒在神的眼中变成个乖孩子，一个忠心的门徒。他想尽办法把你阻挡，把你破坏，让你灰心，让你不做、哦、他最高兴。这是撒旦的目标。所以越热心的，越忠心的，所受的试炼比任何人都多，而且比人都大。但神会弃之不顾吗？那当然不会啊。神会想尽办法保护你、扶持你、安慰你，甚至替你找同工来帮助你，一定是如此吗？有什么事可以瞒过神？撒旦工作神不知道吗？如果不是神的允许，他怎么可能会成就？从约伯记看出来，不是神的允许他做不到。啊，为什么神会允许他？哎，是有神的美意啊，在考验你啊！你是真的信心，假的信心？你的意志力真的够坚强吗？考验看看，一扣的豆，很糟糕。哎，那你就检讨啊，不行不行，重新立根基。啊，所以在基督徒一生当中，各种考验、各种模式，大大小小、多多少少都会有，每一个人都有。不可能永远没有， 如果没有这很奇怪了，就很奇怪，难道神都不管你吗？你不是神的儿女吗？你不是神的仆人吗？不可能嘛。所以各种经验，我最后得到的就是平安的果子，是平安的果子，让你心灵最后得到真正的平安跟安慰。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14:27，14:27，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用胆怯。你真的很用心，很认真，忠心为主来付出，当中所经历的都是短暂的一个过程，等这个过程过了之后，你回头想想会感谢不尽，又得到一些经验，你回头知道怎么去帮助去安慰那些在患难中的人。你们这个经验你没办法，没办法 去帮助，你不出去听人，你知道出去怎么听，所以有会跟你开玩笑，出去顶公公是要怎么听，别假了别假了，我听到哦，头发怎么整下去，别假了，出去顶公公，那出去顶公公是要怎么听，他没有经验，他真的没办法，无法去揣摩。你曾经牙痛过，说哇，真的难受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神经在疼在抽啊，鬼门不到，困到个发烧啊！哦，你经历过，听者讲吹的响，我你开始就升起来，对不对？听讲他吹的响，哦，你开始吹的个升起来，那个以前的感觉又出来了，你就非常同情可怜他，又没到个无遐严重啊，他感觉哇，你真的很体贴人。所以神为了让我们做一个好的同工，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经验，目的第一个造就我们，第二个想借着你来造就其他的人，扶助软弱的人。所以神所安排所做的每一件都是美事，绝对是美事，我们都应该正面去看它，凭着信心靠着神把它胜过。借着这个功课要我做，我应该想办法把它做会，用这种决心，不会请教神，请弟兄姊妹代祷来请教大家都可以，最后你就得到真正的平安了。再来第六个嘴唇的果子了，我们看以赛亚书57:57，我们看19，以赛亚书57:19，我造就嘴唇的果子，愿平安康泰归于这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并且我要医治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么说，我造就嘴唇的果子，什么叫嘴唇的果子？新约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13:15，希伯来书13:15，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里很清楚明白告诉我们什么叫嘴唇的果子，就常常说感谢主，感谢主，不管你高兴不高兴，平安不平安，先感谢主再说。为什么？因为这些都出自神的美意，所以我感觉不是很舒服很快乐，但即使出自神的美意，为了造就荣耀神，那我只好感谢。这是我实在不笑不出来，但也一定要说出感谢，因为神的美意。这表示你真的认识神，你很清楚知道你的本分，所以能够结出嘴唇的果子，这是理所当然。所以凡是开口闭口说感谢主，这是应该的，应该学。以前老一辈都会这样来教导自己的儿女，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年轻的父母亲会不会教导儿女，凡事要感谢，凡事感谢不是理论，是一个生活常态。这是我们嘴唇该结的果子。如果最基本最简单的嘴唇果子结不出来，那你又能结什么果子？最容易的 啊，最容易的感谢主，一句话啊，就把嘴唇的果子结出来了啊，让神得荣耀啊。我常在见证里面提到八七水灾，其实南部中南部八七水灾啊，好、啊，民国五十几年嘛哈、啊，哇，那时候中南部，我们也许我们沦为彰化海边呢、啊，很多养鸡、养鸭、养猪的，很多都老人家啊。这八七水灾说哇，大水来啊！这个气温哦，低了、低了、二了、老了了。那当作一个老姐妹，年纪很大了啊，叫哇，大姐姐姐不安，是个低唔难做哈，就去访问她。拜谁啊？结果远远看到来到他的家，嗯，阿婆啊，你基本最在有什么损失无啊？什么是阿婆啊？哈，这老姐妹，嗯，说感谢主啦，无问题啦，感谢主啦，哦，阿得来啊，阿来个姐姐怎么讲？啊，有什么损失无？用我的底下那个薄棒夹，但他真的笑得出来，他笑得出来，这让你老信徒、老信徒的信心就是这么坚强。先感谢再说，啊，他说啊，这种是你意思啦，啊，先侬莫老掉，莫老莫老半只，啊，啊，他们怎啊，啊，那是从头开始啊，那时候总会都有救济啦，在这种天灾之下哈，都很多救济帮助他，啊，不然可能会跪下底下跟个顶起，替他起立，因为他靠着这个生活嘛，啊，这种莫半只莫我到，所以还是捐款啊，总会募款，哎，都有全人会募款。要几张底下给他顶起，我们感谢不说，所以感谢就对了，没有怨言，不应该有埋怨的话，怨言是最大的忌讳，神最痛恨。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为什么被击杀？就发怨言。你看这个出埃及记，每发怨言，神就发怒就杀了，更严重，用瘟疫，一下去，一夜之间死了几十万人了。所以怨言这句话在我们嘴中应该要当为最大的忌讳，宁可不说，你很生气，宁可不开口，闭口不言。所罗门讲的也算智慧，戆人卖公的甚至地位人，要说就说感谢的话，感谢主，这是不容易啊，但真的要结出这种果子来啊。再来第七个加美的果子，我们看这个雅各书，雅各书第四章13节，雅各第四章十三节，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奉献花与拿达树。这边谈到佳美的果子，佳美的果子就是好的果子，啊，又大又甜又够汤啊，就佳美的果子。就是说我们在各方面能够显出神的荣耀，让人来羡慕啊，佳美的果子，各种好行为的总结了哈。所以在我们啊，这边特别提到这七种果子，就是有人解释了哈，箴言9章1节谈到那个智慧建屋当中七根柱子来撑着这个房子，对信徒来讲是指这七种果子。那确实，耶稣有讲过一句话，我们来看啊，约翰福音15章，约翰福音15章第8节。约翰福音15章第8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讲这么多果子，不见得每样都结得出来了，但至少我们能够多结果子，不管是哪一种果子，有机会就把它表现出来，果子结得越多，父就越得荣耀，像个农夫一样，农夫殷勤耕种，哇，结实累累，哦，大丰收，哇，一定眉开眼笑，认为哇，趁现 哇，你好厉害哦！哦，我们种的果子没那么多，你怎么又大又圆？哦，又看起来又好吃，大家都称羡你。那我们结出的果子就让神得荣耀。哎，主耶稣要求你们一定要多结果子，我父才能够因此得荣耀。那你们才有资格称为我的门徒。所以我们今天既然成为神的门徒，那主拣选我们，那我们要多结善果了。这是第二种解释。第三种，这以智慧本身而言，他表达出来他的各种能力和恩赐哈，里面就提到知识、谋略、真智慧、灵明、智谋、训诲和聪明。这神本身在借着建造灵宫过程里面啊，会凸显出来给我们了解的。我们看以赛亚书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啊，我们主要这一节哈，这里很清楚预言耶稣基督。所以智慧本身也指的神，他所表达出来的各种的属灵的这种智慧跟能力，那这个就表现在教会里面。所以教会有时候很多重要的工作透过各种会议，透过相关的人来商讨，就能够显出神赐给我们各种恩赐、各种能力啊，各种能力啊。啊，借着这种大家共商大计研究出来的一个结果啊，大家互相的提供、互相的商量啊，结果让整个事情能够做得很圆满啊，各种危险、各种缺点都慢慢去弥补过来，最后能够很顺利，像我们现在建造我们的三总会堂一样，虽然碰到很多困难啊，但是也是慢慢随着时间随着建筑事务所或者是这个厂商给我们一些共商大计，所以我们现在常常都开三方会谈，事务所还有建商跟我们啊的这职务会一起，每次靠着三方一起会谈，节省时间，也能够借着他们专业让我们随时可以了解碰到什么困难怎么解决，我们觉得合不合理，我们觉得应该这么做就这么做啊，这样能够很快的让我们的这个会堂建造工作能够很顺利慢慢来完成啊。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就借着箴言九章第一节这个智慧建造房屋来，我们跟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值得我们建筑物本身真的需要靠智慧啊，需要神的帮助啊，要大家同心协力，一个指着我们灵工啊，一边建造房一边在灵修自己啊，所以不管是建筑还是我们属灵的灵工都一起增长，那这样教会建造起来才有荣耀可言啊，就是神的祝福。